我们今天看的箴言第六章，谈到好几个主题。我们谈到箴言，也谈到圣经中提到智慧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我们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首先，箴言提到的智慧有很多的部分，我们称之为人生的智慧。什么叫人生的智慧？就是人活在世上处理大大小小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叫做人生的智慧。包括呢，譬如说处理钱财的事情，包括家庭关系的问题，夫妻关系的问题，如何跟朋友相处的问题，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箴言里面提到，这叫人生的智慧。不过谈到人生的智慧，你也会注意到所谓的人生的智慧可能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教导的有很多是雷同之处。有很多的箴言，学者也发现跟埃及古代留下来的一些埃及的箴言也有类似之处。像这边提到什么淫妇的这些问题，在埃及的国王交给他的儿子这些王子们的时候，都有提到淫妇是不可以碰的，免得跑出一个武则天来了。所以不是只有圣经中的箴言提到这个，我是说古圣先贤古往今来也有类似之处。但是问题是，圣经中的箴言，圣经中的智慧不仅仅只谈到人生的智慧，不仅仅。但在人生智慧这部分，第一，跟古往今来很多东西是相似的。但是你不要因为有一些相似，你就以为基督教所说的智慧就跟一般人所说的是一样的。可能有70%-80%在人生的智慧方面是类似的，但是还有一些部分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不一样在哪里？那也是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一再提到，箴言提到神的智慧，常常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一点是大多数国家文化当中提到智慧的时候通常没有的。在中国人谈智慧的时候，通常是从大自然的观察得到一些智慧，但是中国人也好，埃及的也好，这些当中的智慧很少直接提到跟这位神有关系的，更不会说你要认识神你就有智慧。那这个是圣经中的智慧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人生的智慧也好，很多事情包括价值判断，在圣经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个一贯的一个思想概念就是整个的价值判断，神是最重要的。你的价值判断跟神是一致的，那么你的判断就是准确的。你的价值判断跟神有了出入，你不管你认为你多聪明，在神看来你就是愚昧人。因此他要一而再再三拉回来，敬畏耶和华是真正的智慧，是智慧的开端。你离开敬畏耶和华这条路，所有你所有的小聪明在神看来都是愚昧人。所以他用这个来做一个调整。所以譬如说处理钱财的人生智慧，他就会提到说，钱财圣经上从来没有把钱财看成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图谋那种快速发财，你就是长得恶眼。什么眼？鳄鱼眼，恶人的眼睛， evil eye。 这样的话呢，会让你自己受损。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财富，跟人从人的角度看财富当然是不一样。所以因此这是圣经中在每一个问题常常就会回到这个中心点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你才有真智慧，然后从这个智慧去校正所有人生智慧，待人处事理财所有的一切。第三个，圣经中的智慧特别像箴言，很特别的就是他的确处理很多人生问题。那么如果你看佛经的话，佛经不太谈人生智慧的。为什么不谈？要看破红尘了还谈那么多干什么？你看佛经有没有哪个地方教你怎么理财啊？别理了，红尘万丈是罪恶，还教你怎么理财，那不叫你心眼都看到钱财上去了吗？当然你说今天的佛教某某大师在给人家按个头，然后呢加持，哇，生意就发了。那是今天的佛教。如果是释迦牟尼，看他会不会做这种事儿，他才不会干。达赖会做的。上次去台湾的时候，你要给达赖给你按个头，50万美金。 50万美金，排队可是一大堆，所以去了台湾一次就拿了几千万美金回去了。当然回去了，找达赖他出家了，他那些钱当然在印度他那个西藏的活动中心要很多钱的，所以他也是很勉强。他后来跟人家说，哎呀，学佛的人给你按个头让你多赚一点钱，不是让你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再多捞一点嘛，这其实不对。不过呢，为了他的同胞，好吧，一个手50万美金。哎，这是今天的佛教。你去回到佛经里面，他不谈这个东西，不食人间烟火，因为对这世界的看法他们是离开的，是出世。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对钱财对人生有个准确的看法，但是基督教却是正面去看人间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包括婚姻是神所赏赐的祝福，财富神让我管理，甚至我可以享用神所给我的这些东西。所以因此他要教你怎么样好好的面对它，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管理。所以实际上有理财之道，甚至谈恋爱之道也有。虽然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圣经当中有教你谈恋爱的，结果要谈恋爱就圣经找不到，就跑去找琼瑶小说，那是你不会读圣经。谁说圣经上不讲这个？讲。所以圣经中提到智慧常常是如此。今天这一章呢，提到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他是提到说不要做愚昧人，他特别提到一个是为外人做保，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懒惰。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说不要做那些恶人，那些坏人，然后他用7个这种东西来表达那种恶人是多坏。最后一个又回到那个主题，淫妇的问题。我就说在箴言当中淫妇的主题除了上一次提到第5章全章在讲淫妇以外，下一次第7章全部在讲淫妇，今天这一章1/3在讲淫妇，然后如果再把其他箴言的经节提到淫妇的加起来，那是不少。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让人家家破人亡的第一号大问题就是淫乱，所以淫妇的确是一个问题。好，第一部分第6章一开头的第一个提到什么呢？做保。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了。我儿，你既落在朋友的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在说什么？我想我们当中80%-90%的人，你一生当中很少碰到这种事，但是如果有10%-20%的人你碰到过这种事，或者你现在碰不到，因为你是无产阶级，你没什么钱，轮不到你。有一天你有了一点钱了，有一天你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了，那些朋友要做生意的，要去贷款，要去借款，有债务，通常他们要有一个连带的债务担保人。身上的教训是你绝对不可以替朋友做保。那当然不要为朋友做保在箴言当中出现过很多次，11章15节17章18节20章16节22章26节27章13节，很多地方都有提到一些不要做保。那当然什么叫做不要做保，为什么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整个的这个背景。什么叫做做保？我们看几段哈，我刚说了好几段，我们不会全部都看，但是有几段我们稍微看一下，你会知道这个做保的背景是指什么，还有它有一个范围的哈。比如说箴言11章15节，为外人做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刚才所读的也有提到做保跟击掌。什么叫击掌？今天如果说击掌就是碰到一个小朋友 high five 两个人啪一打，不可以，别搞错了，击掌跟做保是有关系的。在古代的时候你画押做保的时候，现在是签个文件签个名，以前不一定签这个名的，有些人不会写字， 中国人很多农村的人就会写个 X 大大的叉叉，那你也写 X， 我也写 X， 谁知道这 X 谁写的？所以以前的人更不必诺言，说了就算。那以前就说完了，啪打个掌，击掌就是做保。所以做保击掌，但是强调是为外人做保。外人是什么人？跟你不相干的人。这个不相干的人不一定是指的完完全全不相干的人，他有时候用邻舍、朋友、朋友、邻舍这种字眼，但是基本上外人的意思是，第一不是你家族的人。那你说我为兄弟做保可以吗？实际上没有说不可以为兄弟家人做保，但是外人包括朋友 No 好，17章18节，十七章十八节，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这边就提到了邻舍，他没有用外人，他用邻舍。那邻居啊，这不就普通朋友吗？不要为邻居邻舍作保，你这样作保你是无知的人。那为什么？待会会再说。20章16节，20章16节，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你替他作保，虽然你是连带的债务保证人，但是到那个人还不起债的时候，你要负担一切无限责任。你的衣服，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拿走了，因为你作保了你就要承担了。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你所承担的是你所不知道的无底洞。好，最后22章26节，22章26节，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他强调作保是什么？为欠债的作保。好，总和刚才所念的这些归纳起来，为什么圣经上说不要作保？还有这个作保，今天的作保跟过去的作保有一些地方不一样，有一些并没有说不可以的。什么东西圣经上没有说不可以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或者你自己曾经碰过这样的状况。你申请来美国读书，通常你要带一些钱，它的有一个表 I-20 上面有说你入境的时候你要带着多少钱来啊，叫财务保证。甚至有时候他连这个还不够，还要你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财务保证人，万一你出了什么状况，你学费缴不起，有谁替你出？你也常常有可能，今天没有，我说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不会找你的。再过5年10年，姑妈写信来了，哎呀，你这个表弟啊，出国需要一个连带保证人，不然他不能出国啦，你可以帮他做吗？就说圣经上说不可以为外人做保，姑妈你是外人，表弟不做保。你搞错了，这边的做保跟那个不一样的。因为什么？你那个做财务保证人，你知道最多付多少风险，你可以决定不做保，不替他做这个保证人。但是你要做的话呢，没有违反圣经，因为他要付学费，你知道那个范围多大，你要估量你付得起付不起，估量付得起，而且是你姑妈的孩子，这是你的亲表弟，你说我愿意做保，这可以的。圣经上所说的不是这个，圣经上说的是欠债，而且你还不知道欠了多少债，所以是 no no no。 但是如果说我的亲属来这边读书需要一个财务保证人，这个意思是他可能有奖学金，他自己带够钱了，万一这些都不行了，比如说他生病了或者怎么了什么原因的时候，得有人替他付学费。那我说过的，你没有义务一定要答应，但是如果你答应并没有违反圣经说你不可以为外人做保，做保不是所有的保，这种不算。还有一种状况在国内常出现的，你去医院开刀，医院要有一个人签名，不但是允许，你得付钱，搞不好现金先拿来，啊，种种的。那因此你不签这个保证呢，他不开刀了。那如果自己的亲人，父母为孩子或者是夫妻，这个是不在话下。如果是朋友呢？如果你的朋友碰到一个车祸送到那里去，然后 你要签个字，意思是说万一怎么样的话，他家人怎么样，你愿意替他付医药费，这个也叫做保，保证书嘛，就做保，可不可以？那如果做了，算不算是违反圣经上说不可以做保呢？不一样，这个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债务，他是要付医疗费，医疗费可能很多，但是一样，你可以估算你的能力负担得起吗？你可以决定要，你可以决定不要，你没有义务一定要签，但是你签了不算违反圣经的，这个不在此限。这边说不要的不是那个，那这边说绝对不要的是什么？欠债，你为他的债务负担一个做个连带保证，而且这个债务可能是远超过你所知道的，譬如他是银行贷款，第一次可能跟人贷100万，你做连带做保，然后他可能一直借下去的时候，通常有些银行这样做的，你一旦连带做保以后，这个同一个债务好像开一个户头一样，他原来借100万，后来借了1亿的时候，你还是连带保证人，他有时候不需要你重新签字，所以你最初陪他去签100万，后来发现他借了1亿，你赔得起1亿吗？你赔不起，你就不要做保，否则你会倾家荡产。我就有一个朋友，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的长老，非常爱主的，人人都知道这个人正直。他女儿有一次来 Boston 读书，学钢琴的。后来有一阵子，忘记是他女儿回去前或回去后，我听说这个弟兄破产。我知道这个弟兄做建筑的，盖房子，做营造业，然后盖很多房子卖，所以他家境蛮不错的。破产了，而且听说很惨。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状况，原来不是他破产，他因为在建筑公司，所以你知道做生意的，做这种各种经营的话，难免都有生意上的朋友，所以他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据说还是跟他合伙开建筑公司的，可能那个人是董事长，他可能是总经理之类的，然后呢合伙开公司。但是有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可能跟你合伙开这个公司，我外面还有3-4个公司呢，所以因此有财务来往，因此他在外面开一个公司有个债务，他做他的连带保证的。为什么？朋友嘛，经理说哎又保一下，我不会让你吃亏的，我不会让你怎么样的，哎呀好好好。现在是有一次他的朋友呢假款潜逃，就欠了几亿台币大概相当于超过1000万美金的债务，人到国外去了，可能到现在还在国外，美国或哪里，然后所有债务留下来轮走了。那因为他是连带的保证人，就所有的债务他扛，这一下他可不知道有这么大一个窟窿，几亿，所以呢倾家荡产，他所有的房地产全部卖了去还，都还不够还。但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信誉非常好，大家也知道他是因为是做保证人连带保证的，所以不是他亏，是别人亏，然后他现在要承担。所以后来他倾家荡产以外还不够，后来他就跟这几个债务人之间有个协定，他说不管怎么说我签了字我就该负责，所以所有房地产卖完只剩一栋他自己住的房子，那再卖了我就没得住了，所有这个欠下的债务还有欠多少我保证我几年之内怎么挣我也要还你。因为他的信用很好，所以所有债务人都同意，因此没有告他，他没有坐牢，否则的话就欠那个几千万他就够他坐牢 坐多少年了。他说我一定会还，我说还就是还，但你现在我要写什么东西，我除了口说你要写个字据我都写个字据，但是你必须信任我，我真的就会还的。那所有的朋友都信任他，所以他没有坐牢，没有上法院，可是倾家荡产。大概过了5年到10年，他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可是仍然一无所有。他本来是非常有钱，他财产几千万都有台币，但到最后落得一无所有，然后从50-60岁要重新再从零开始，多辛苦啊！就是因为一件事情，他为外人做保。所以身上的教训，你必须放在心里。 否则你就是愚昧人。不要为人情，不要为任何的理由去做这种你不知道有多大的债务的这种保。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尤其在那种中国人的社会里，不管是在东南亚，在台湾，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太多了。我们朋友很多，再好的朋友，圣经上说都叫邻舍，叫做朋友，甚至叫做外人，别替他做保。你只要出了一次，你这一辈子可能都完了。所以他就说，如果你当时基于什么原因你做保了，你抵挡了，那你怎么办？别让自己睡掉，无论如何磕头，你都要把这个债务勾销，就能说我不做保了。无论如何，否则的话，你就像鸟被抓鸟的人逮到了，好像鹿被猎户抓住了一样。所以这是小事一桩，但是我就说小事一桩对我那个朋友来讲，他是教会长老，当他破产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事情的底细以前会怎么说，哎呦，教会的长老把人家倒债耶，倒了几亿耶。所以我那时候听到消息说我这个朋友倒债倒了几亿的时候，我说啊，我知道他这个人不会做这种事儿，怎么会倒了人家几亿呢？那还好我见到他女儿了，他女儿跟我讲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出了这回事儿。所以你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啊，等等。后来我几次回答他没有机会直接见到他，但是我都多多少少跟他周围的人有接触过，知道说后来债务还清了，很辛苦，但是还清了。但是真的圣经上说的话绝对你要放在心上，不要为外人做保，否则你就是愚昧人。第二个，不要做懒惰人。他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当然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话，就是说人还不如一个动物，而且这个动物呢就是小小的蚂蚁，在地上爬的蚂蚁，还没有三度空间的概念，蚂蚁又不会蹦又不会跳，它整个就是平面的。哎，他都还比你聪明哎，如果你还智慧还智商还不如他的话，哎呀，他说你看这个蚂蚁啊，没有元帅，没有长官，没有君王，什么意思啊？蚂蚁做事情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我们现在呢上有政策还下有对策呢，我们的聪明就在那儿。他说蚂蚁没脑袋的，蚂蚁真的我不知道蚂蚁的脑袋是长得怎么样，有没有脑啊？他说他不必有脑，不必有长官，不必有君王，他就会殷勤的去收拾食物了。我们呢，有人叫你做你还不想做了，妈叫你读书知道了知道了，孩子不读啊，老婆叫你不动，老妈叫你不动，老师叫你也不动，你就是比蚂蚁还笨的。蚂蚁没有人叫他，他都会自己做了。他意思是有点这种讽刺性的味道。那另外他的智慧在哪里呢？他懂得在夏天预备食物，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就是在丰富的时候就预备缺乏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现在是冬天了，蚂蚁能干活吗？这么小的蚂蚁一个雪花就会把它埋了，哪能出去啊？那松鼠呢？松鼠也不会现在才去找东西吃的。不过前两天是我家看到一个松鼠跑来了，不知道干嘛呢，这显然是懒惰的松鼠，它跑到雪地里去。我很少看到这种情形了，它在雪堆里面讲，哗哗哗，挖这个洞，挖这个洞，然后有土，哗哗哗，它找东西吃。我想这雪下面的土地有啥的东西可以吃啊？而且我也在想，当然说明它比我聪明，它有雷达眼还是怎么的？雪嘛，隔了好几寸，它怎么知道这个雪的下面好像挖油一样，哗哗哗，下面就有东西可以吃？你看到什么了？你闻到什么了？嘿，当然我也不知道它挖到什么了，就是我只刚挖出一堆土出来了。然后跑了，早不挖晚不挖，早不存晚不存，你老早就应该夏天就把你冬天给过冬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这时候还跑出来那挖挖挖，吃什么呀你？所以这就是懒惰的松鼠。很多人呢可能比松鼠还笨，松鼠还懂得挖挖挖，一直挖错了，但总是在挖呀。他是说懒惰的人呢就拼命睡觉，所以他说你睡到几时呢？什么时候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再躺卧片时。爱睡觉的人总是有借口的，再睡一会儿，这一会儿呢可能30分钟到45分钟，再打盹，你看 再一睡，天黑了，天黑不是睡觉的时候吗？就从白天睡到晚上，晚上又睡到白天。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形容说，该做工的时候你在睡觉吗？像蚂蚁学智慧吧，否则你的贫穷，他形容好像像强盗一样来的，你的缺乏，缺乏跟贫穷是同义词，仿佛拿着兵器的人来怎么样来抢掠，你就注定要成为贫穷的人。所以殷勤，殷勤的人可以致富，致富的意思并不是发大财，但是绝对温饱有余，基本上是这样的想法。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以后谈到财富的问题会另外有机会来详细谈。贫困有的时候是因为懒惰造成的，但是贫困也有的时候跟懒惰无关，天灾人祸会造成贫困，社会制度不公平会造成贫困。那种的贫困实际上有另外一些方法的，那就是对于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呢，要懂得施舍，懂得救济贫穷，因为那是社会制度造成的，那是大环境造成的。那这个条件如果不存在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两条路，懒惰的人一定变成贫穷，殷勤的人一定可以某种程度的小康之家的温饱。这圣经上的箴言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并不是说穷人一定是懒惰来的。不过箴言的道理很简单，懒惰的一定贫穷，贫穷的不一定懒惰，懂吧？殷勤的人懒惰是如强盗速来，是一定来的，所以懒惰的人是一定贫穷。可是贫穷的人不一定因为懒惰而贫穷，他可能懒惰，但也有很多时候天灾人祸、社会制度 不公平、被剥削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贫穷。那那部分的处理方法是要怎么样呢？用现在的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呢，就是要劫富济贫，或者说叫做财务重新分配，抽税分给他们，或者自动捐献，用这个来解决贫富问题，救济贫穷。可是如果是懒惰造成的贫穷呢，圣经上的观点从来没有说你要救济懒惰的人，他应该学教训。所以呢，如果你要问我哈，我是不是常常会捐钱给路上的一些乞丐？我基本上从来不捐钱给乞丐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不是全部不要，要看什么地方什么人嘛。在美国常常有些地方，一个人跟你要点钱，他说要去喝一杯咖啡。他说我要吃这个汉堡，但谁你知道你给他钱他是吃汉堡呢还是去吸毒呢？尤其看那个样子，三四十四五十都还没我老了，身强力壮，又不切个胳膊切个腿的，但你说没活，没活可干，天下可干的活很多，只是赚的钱不多。你这个钱不想赚，只想拿我一个 quarter25分钱，就喝杯咖啡，或者抽个烟，甚至是吸毒，我才不帮你。这就是说，那种懒惰的人，实际上没有说你要去帮助他。但是因为社会制度种种造成的贫困的人呢，实际上是有说你要如何周济贫穷，这个是要用这个来解决的。当然，不是个人的解决，就是国家用税收了，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现在西方国家所有的财税制度基本上的概念是从圣经概念来的，只是把个人的有余的，或者说愿意从爱心来周济贫穷的概念，把个人变成集体化，就变成国家税收。所以西方制度的国家税收概念是从这里来的，是从基督教的周济贫穷的概念把它变成集体化，就变成国家政策。那很多地方没有这种观念的，没有这种财税制度的，通常就是缺乏这种基督教的概念，叫基督教概念。那你说共产主义、共产世界，它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吧？谁说的？马克思，人家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拿着枪杆的基督教，他所有的东西是从基督教来的。 因为他从小，他是犹太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他爸爸去荷兰的时候为了做生意，所以就信了基督教。所以马克思受洗的，他在荷兰长老会受洗的，虽然他后来离开基督教，甚至是无神论，可是他整套观念从基督教学来的。所以呢，只是把教会，对教会要顺服，就变成对党的顺服。所以社会主义全部那一套是从圣经上来的。所以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从西方来的。你以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出产的？不是，那是西方来的。那西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的人都是在基督教，吃基督教奶水长大的，所以这些观念是本来就有，只是变成另外一种叫做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个集体的来解决贫富问题的。那么资本主义或者说基督教式的资本主义的做法，用税收也是一样的做法，这是圣经上对于贫困处理的方法，但是这当中都不包括对懒惰人的补助。这些问题是我们要有放在一个心里，所以这边提到不要懒惰，因为懒惰的人就是另外一种的愚昧人。十二节到十九节其实很明显的分两小段，但两小段有很多类似的平行的地方，所以它放在一块儿哈。第一小段呢是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边提到叫做无赖的恶徒。这个中文的无赖哈，什么叫无赖？没办法形容，无赖就是无赖。可是圣经当中这个无赖哈，比中文的无赖还严重多了。我们中文的无赖只是那种人游手好闲不干活的无赖汉，无赖。圣经中这个无赖这个字哈是很严重的，这个是指一个悖逆的人。所以希伯来文这个字叫做比赖，到了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这个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用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后来在新约时代用这个字的时候，比列是什么？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所以呢，这个无赖的恶徒几乎在犹太人概念中就跟撒旦差不多了，撒旦的化身。哇，那比无赖严重多了，叫那个人是撒旦。那为什么？撒旦是什么意思？撒旦是抵挡的意思，抵挡神的人叫撒旦。比列呢是叛逆的人，对神叛逆的人跟抵挡神的人意思差不多。所以在希伯来文的无赖这个字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形容这个人对神的叛逆。一个对神叛逆的人，当然对社会的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制度也是叛逆的。他对神叛逆，那是天不怕就地不怕了嘛，对，他谁也不怕。这样的人叫做无赖的恶徒。然后他用七种东西来形容，还有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画点，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善纷争。有七个东西，七个东西当中有好几个是用肢体的方面的，用口，乖僻的口，眼睛传神，用脚示意，指头，如果连心也算的话呢，那就差不多有五个了，五官都有了。那跟后面提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子，那边也是用五官的方法来表达。耶和华恨恶的是什么呢？高傲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五个。所以说这两个其实是独立的两个小段的这种智慧的箴言，可是内容跟表达方式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乖僻这个字呢，是箴言比较常用的字，一共出现九次，八次是出现在箴言的，这一段就出现过两次。十二节乖僻的口，然后呢这个在后面也有提到这个就是那个后面有个乖僻的心啊，乖僻的口跟乖僻的心，两次提到乖僻。那另外一个字不善纷争这个字呢，出现过十次，全部在箴言中专用的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在这段也出现两次，第一次十四节不善纷争，七个你们最后一个不善纷争。然后呢在后面提到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样， 第七样最后结束，又是弟兄中不善纷争的那个人。那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只用在箴言，而且这一段就用了两次。同时你会发现 这两个里面都用五官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圣经的语言有时候是非常传神的哈，所以它这些东西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任何语文的时候，你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尤其是如果你学拍电影的话呢，你几乎可以想象出要叫什么人来演这种角色。尤其以前的电影啊，黑白片，老电影，黑白片的电影，人也是黑白分明的，黑道白道一看就知道，一出场，我想想，对吧？黑道的人帽子是斜的，烟是歪着兜的，这眼睛这样，这叫什么眼？以眼传神，或者叫高傲的眼。然后呢，这个指头，然后脚可能抖抖抖，一看，坏人。所以这边就是用非常丰富的肢体语言来形容说，你看一个恶人，他的内心所存的东西以外，外面的，从他的眼，从他的手指，从他的脚，从他所有的东西，你就看出来，这个人叫做坏透了，从里到外，没一个正点的，就是那个样。现在演电影当然比较不一样，现在演电影最坏的人要用看起来蛮好的人来演，尤其金庸小说很迷人就在这里，第一章第一册《天龙八部》一开始出来那个英雄人物，到最后一册你去看，通通是坏蛋、笨蛋跟土蛋，反而是前面出来那些啊、很恶名昭彰，哎，到后面都还不错呢。那以前的电影就是黑白分明了，一出来那个坏蛋，从帽子、从衣服、脸上的刀疤，哎呀！那以前的小说呢，《水浒传》呢，一出来一个人物就跟上评剧一样。一出来那个脸怎么画的，一看就知道是好的坏的，对，像曹操一定要像个小白脸一样的，什么一看那个脸谱坏人，那如果是脸是红的，这种人大概就是正义的，像关公。你知道这个是在表达什么？就是说所有的文化里面，中国式的、西方式的、圣经上的，都是用外面的肢体语言，外面的外形可以衬托出内在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邪恶的。所以整个第一小段里面，其实眼传用乖僻的口，眼传神，脚示意，用指头点化，然后中心的一个地方就出现在心中乖僻。我说这个乖僻这个字呢，这圣经上也是少用的，只有在圣经用的最多，而且这段用两次，不但口是乖僻的，心也是乖僻的。因为心乖僻，所以才会设恶谋，然后呢会布善纷争。但是到最后他就提到说，十五节就提到，但是灾难从神那里会忽然间临到他的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你的心再坏，你再会有什么计谋，你碰到这一位神的话，你啥都没有。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小说也常常是用这样方式来表达。那圣经上可能最贴切的表达像这样一个东西的，有一本书我们没有讲过，很短的一本书，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讲一个犹太人后来在波斯王宫做王后。那以斯帖记里面呢，就有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以斯帖后来做了王后，他的叔叔叫莫迪改，当然是个犹太人了。那时候朝廷当中最有权势的是一个亚甲人，叫做哈曼。哈曼这个人呢很坏，而且呢他很骄傲，高傲的人，所以他势力很大的时候，整个全国上上下下对他都是哎呀毕恭毕敬的。就是莫迪改这种犹太人的敬虔的犹太人，除了神以外谁也不拜的，所以别人来了哇都会为对哈曼磕头，莫迪改不肯跪下来磕头。哈曼就想说，这个老小子，别人都给我，你不给我磕头。后来发现这个人是犹太人，哈曼就设了一个计谋，要把所有犹太人集体种族屠杀。结果呢，波斯王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没跟他讲是什么人，他就说有一个种族的人啊，少数民族，这种民族啊，哎呀，常常作乱， 你如果答应我，我把这个民族通通给灭族，那我就捐献多少多少钱。波斯皇帝说好啊，也不会捐了，这钱我送给你了，对不对？这故事就这样，以色列就这样讲。那这个过程中很戏剧化的，后来呢好几次出出入入朝廷，每一次到了皇宫门口就看到莫迪改，一看到他就怒火中烧，好吧，已经算好日子了，哪一天要把你全部种族人给你宰掉，莫迪改你也逃不了。有一天，哎呦，他在跟他儿女们商量，他们儿女就出馊主意，说这样子吧，你啊在家里就立了几个架子，就像十字架一样，哪一天呢就把莫迪改把他吊死在上面去，哇，他就把架子都做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呢，皇后莫迪改，皇后以斯帖呢，有一天他要跟皇帝求情，可他没有说是什么事。皇帝搞不清楚。于是以斯帖有一天就请皇帝说，当然那时候情况很特别，皇后要见皇帝还得约会耶。不约会你随时跑去见皇帝的话，皇帝可以要你死就死了。所以呢一个多月十天没见过皇帝。后来那天呢他就跟皇帝说，皇帝啊，你来我家吃个晚饭吧，你看看还有约呀，哪天来吃晚饭。就后来他还约了说，皇帝啊，你来的时候把哈曼带来。哇，哈曼想，皇后请皇帝吃饭，只请我一个人做陪客，哎呀，那得意的不得了。结果这是个圣经上，这个，如果你会读那个圣经上的那种书的时候，那尤其那种叙述文啊，哎呀，文字精简，你就以斯帖记只有几章而已，你要读的话一个早上就读完了，短的故事。总而言之，那天他请他去吃饭，结果还没有吃晚饭的那天的一大清早，就是因为他就看到这个，前一天看到莫迪改，所以哈曼就很生气，所以他儿子才出馊主意，就立了十字架，就立了一堆十字架在后院里。啊，那天早上起来，他就想说，我一定等不及了，等不及那一天要把犹太人种族屠杀那一天再来杀这个莫迪改，要早一点动手啊！对，大早都还没上班呢，就跑到皇宫去了。皇宫里面呢，皇帝那天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把过去皇宫中的那种历史记录拿来当小说读，就读到有一段，有一次有两个看门的那个太监准备暗杀皇帝，被莫迪改偷听到，莫迪改就赶快去报告，结果那两个太监就被抓起来杀掉了。那莫迪改是有功啊，没有被表扬过。他去读这个历史的时候，皇帝读读读，哎，谁密告的莫迪改？那莫迪改后来有什么奖赏？没有，没奖赏。哎，这不对，应该要奖赏。说着说呢，天刚亮，他说外面有没有什么人了？哎，首相哈曼来了，一大早都还没上朝就跑到门口了，然后叫哈曼进来，然后就跟哈曼说，哎，如果有人有功啊，很大的功，从来没有奖赏过，你说该怎么奖赏？哈曼一想，那不就说我吗？他说啊，这样子，你把皇帝的衣服给他穿，让他骑皇帝专骑的那匹大马，然后找另外一个大臣替他牵马，然后替他做广播，哎，如果你效忠皇帝的话，你就像他一样。他想说，但是我要骑在马上啊。皇帝说，哎，主意好，那这样子吧，皇宫门口有一个莫迪改，他天天坐在那儿，你把我的衣服给他穿，把马给他骑，你替他牵马，替他喊。他正想要告诉皇帝，就把莫迪改他吊死，结果倒过来了，就只好把他送上马了，还有沿路喊，哎，大家要学他，哎呦，心里窝囊哦，真的别说了。然后回到家啊，当然你知道，你遛过狗吗？遛狗的人都知道，狗不累，遛狗的很累。骑在马上的莫迪改可不累，他拉着马走的人，嗨，莫迪改这不是那个哈曼走了一圈下来。心里又气，浑身大汗，就回家洗个澡，回家然后跟儿子太太们讲今天碰到什么事儿。他儿子跟太太跟他说，你碰到犹太人了，不行。他心里纳闷的气得很，正在休息一下子，太监来叫了， 哎，皇后不是请你今天要陪皇帝去皇宫后院吃晚饭吗？等你了。匆匆忙又跑去，一跑去，结果李世贴就说：“皇帝啊，有人准备杀我了。”皇帝说：“谁敢杀你啊？”他说：“那个人啊，不但杀我呀，把我们全家杀了，不但全家，全家族都杀了，不但全家族，把我们这个种族都给杀光了。”皇帝说：“谁敢？”李世贴说：“就他呀，哈曼。”哈曼一看，怎么是我呢？原来他不知道李世贴是犹太人，他更不知道莫迪改就是他叔叔。对，这一下来不得了，那皇帝当时很气啊，气得坐不住了，就跑到后院花园去走一圈。他一去走，哈曼当然要跟李世贴要求情了。那时候跟唐朝时候一样的哈，不是坐着，跟耶稣时代的最后晚餐一样，他们都躺着吃饭的，一个靠枕。所以皇帝一个靠枕，皇后一个靠枕，哈曼有一个靠枕。他要去跟哈呀以斯帖求情的时候，当然就爬到那个以斯帖的那个床榻前面了，就说：“哎呀，皇后啊，拜托拜托，求情啊！”可是你等于爬到皇后的床上去了。皇帝刚从花园一回来，一看哈曼，你敢爬到我皇后的床上去？其实当然说冤枉也好，什么也好，这一下子他一说，旁边几个太监立刻麻布袋头一罩，那就是你死定了。结果呢，旁边就有一个太监，但老早对哈曼也很不满，就跟他说：“哦，他家后院挂了好几个十字架，据说就是要把莫迪改吊死的。好，就他吊那儿吧。”就那些哈曼就吊在那个自己的十字架上，吊死在自己的后院，然后连他十几个儿子全部一起吊死。就是故事整个是，这就是什么？他的灾难，他的败坏是顷刻间就来，而且无法可知。这圣经上用这样的方式非常戏剧化的来形容神对恶人的惩治，看来好像拖延，看来好像神好像不管事儿似的，其实神的时候没到，等到神的时候大的时候，那就是忽然间急转直下。所以那个以斯帖记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非常有趣的故事。如果你把它写成小说，我告诉你，诺贝尔文学奖都可以了。非常戏剧化的一个转折，但是事实上是代表，因为以斯帖记还有很特别的地方，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有一个字从来没出现过，就是神这个字没出现过，也没提过耶和华，没有耶和华，没有神这个字，没有的。可是整个看完，没有人不知道这里面暗中的有一只掌控世界历史的手，那就是神。你在那边搞阴谋诡计，神鉴察人心。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后面所说的另外用有神耶和华所恨恶的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共有七样，这种是叫做数字诗。数字诗意思就是说他用数字来做那个，那通常都是这样，都是用英文叫做 N plus 1， N 不管是多少加一，就这边是6加一变成7。箴言30章里面有好几次，大概有五六次之多，都是3加一的。有三样是我不懂的，连另外一个什么就共有四样，你知道吗？它一定是什么加一，不会三加四、四加七这种，不会，它就是什么再加一个啊，所以就是六加一七。那三十章你会读到好几个东西都是三加一变成四的，比如说三十章它有好几个东西嘛啊，譬如说第15节，马黄给两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一共有四样。然后这个18节，我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21节，指地震动有三样，使地连地都担不起的共有四样。24节，地上有四样小动物很聪明啊等等。然后29节，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那其实 第四跟前三个是完全一样的类别的东西，它为什么要三加一、六加一呢？数字啊，让你知道表达这个东西。而且这七样东西来看，你会发现哈，后面这七样呢，其实是个相对的哈。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孤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撒谎的假见证跟布善纷争的人，最中心的是什么？中间的那个图谋恶计的心，那是核心，这是整个的核心点。所以它排出来就是像一个曲线图，我们叫做 chiastic， 对吧？ chiastic 是希腊文的 X 叫 chiastic， 那 X 的一半哈，就是一个像一个曲线型嘛。那任何的排列如果是排成 chiastic X 型的话，中间的那个就是核心点。因此图谋恶计的心是整个这个恶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其他是相对的。所以呢，手跟脚，流无辜人血的手，飞跑行恶的脚，手跟脚是一对。然后呢，撒谎的舌跟撒谎的假见证，这是一对，两个都是撒谎。那因此第一个高傲的眼跟最后一个布善纷争的人，两个也是一对的。那么有些人提到说，跟耶稣提到八福的时候，八福的第一福跟第七福，跟这里的第一跟第七有类似的相反的相对性。譬如说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谦虚的人，高傲跟谦虚是相对的。所以高傲的眼是神所恨恶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第七样福是什么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peacemaker 就是带来和平的人有福了，布善纷争的人，有的英文圣经翻译成是 troublemaker， 所以 peacemaker and troublemaker 这两个是相对的。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是布善纷争的人有祸了，所以他有这个相对的地方。所以这边整个加起来就是神心目中所憎恶的人，不但是外在的有这些，从眼、从手、从脚、从眼睛、从舌头、从指头，所有的这些都表达出那种恶，最重要的是心，心是恶的，这是神所憎恶的。最后一段又提到这个淫妇，淫妇，那淫妇这一段，他首先是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提到，好像重复了《生命记》第六章摩西的吩咐。我们好几次提到摩西的《生命记》第六章里面，那这个犹太人是非常看重这个，所以那边是提到说，他说一方面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叫做叙马，所以犹太人都知道叙马，叙马就是听啊。教你一个小小的简单的常识，如果你住公寓大楼，你住公寓大楼，或者你朋友住公寓大楼，你看朋友一进去一个走廊，好多家好多门，你注意看哪一家的门口，门口的柱子上，门柱上有一个斜斜的铜做的一个东西，不知道干嘛的，因为你说是插销，那没有东西可以插，就放在一个斜斜的，那一家是犹太人，那个东西就是叙马。什么叫做叙马？他当然没有办法把《生命记》第六章第七、第八、第九节那么多长的字眼写上去，否则重复写下去就是以色列要听，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这句话要刻上去了。他为什么放在那里呢？因为《生命记》第六章就是说啦，第六章第九节要写在你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要写在门框上嘛。所以那个字，这个铜做的，通常被刻一个简单的希伯来文，其实那个，如果说它指的短短的，它不能写太多字，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叙马，听啊，听什么？犹太人都知道，申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这一大段，所以你一看到那个门就知道这一家户里面住的人家犹太人，而且是相当虔诚的犹太人，他才会把这个虚马放在他家门口的。有的犹太人你横着看直着看都不知道他是犹太人的，那这种人是乐意把自己表达出来， 我是犹太人，我家门口还有一个须马，摆在那个地方的。因此在摩西吩咐他们的时候，他不但提到说要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第六节，我今天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第七节，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是什么呢？你要把这个智慧，父亲的诫命，母亲的法则，记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项上，你行走，你躺卧，你睡醒，你知道，行走，躺卧，睡醒，这个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七节所说的这个东西。父母，你要对你的儿女，无论躺卧行走，什么时候醒的时候，睡着之前，都要跟他教导。那这边箴言所说的意思也就是一样，父母对孩子是如此，你自己也要常常记得，记得了这些神的智慧，就成为灯，成为光，成为一个保护。目的是什么呢？能够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然后二十五节开始就是讲淫妇，你跟她相处，你跟她相交，你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他再一次提到不要恋慕她的美色。前面第五章我们已经提到有两次提到这个字恋慕，你要恋慕的是你幼年所娶的妻子，不要恋慕的是外女，别人的老婆，不是你的女人，不要恋慕。就这一次再一次提到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不要被她的眼皮勾引。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如果你陷入这种淫乱的关系，产生的后果是什么。他用好几个比方，第一个比方，他把淫妇跟妓女做对比，淫妇跟妓女做对比，表达这个代价是差别很多的。我们中文圣经二十六节是这样翻的，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很多英文版的圣经也翻译成类似，不过你看中文的圣经呢，能使人这三个中文旁边有打点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这三个字的。原文是什么？因为妓女只剩一块饼，或者说妓女她要求不多，你给她一块饼就行了。跟妓女也是一种淫乱行为，可是妓女只要你一块饼，淫妇要你的命，宝贵的命，你知道这是相差的对比吗？你犯淫乱的罪，你去找淫这个妓女的话呢，她可能只要一块饼她就满足了，你去找别人的老婆做婚外情，你要命了，你就说代价是何等的大呀。那个人只要一块饼已经是错了，你呢找淫妇，意思就是说他要你宝贵的性命，你怎么会做这么笨的事情呢？意思是说他并不是说这个妓女是可以的，不，这不是可以的，但是他的代价还比淫妇少了。因此他后面二十九节用另外一个类似的对比，用偷窃。三十节，贼因为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他若被找着或者被抓到，他必赔还七倍，还要加上所还的都要偿还。与富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辱羞耻不得涂抹。意思就是说，你比盗窃，你比小偷还笨还无知，你要付的代价远比他多多了。他说穷的人去偷被抓到还罚七倍，这也不是对的，但是与淫妇有婚外情的话，罪加七等。而且他说你啊，不但是无知，你要上吊性命，你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你的羞耻可能一生都无法涂抹。意思说多严重的事情。那小偷被抓到还要罚七倍，但至少人知道是因为他穷所以偷，他还不至于被藐视。而你这样做，你是会被藐视以外，你要倾家荡产，不但倾家荡产，可能你所有的名誉都没有了，甚至你有可能上吊生命。当然中间插了两段，这两段也是很重要的，27到28节基本上就是引火自焚。 所以他提到说，你把地火，衣服怎能不烧，就是说你把那个烤肉的那个炭啊放在你里面，那衣服怎么不会烧起来呢？你光脚去踩炭，你怎么不会烫到呢？啊，其实这些话用中文来讲很简单，玩火者自焚，不要玩火，也就是说淫乱的事情就等于玩火。那最后的两节是说，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婚外情的对象是别人的妻子，你说那个女人的丈夫他记恨起来的时候，你想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箴言是属于诗歌智慧书，我们也上次也提到过这个雅歌，雅歌也是诗歌智慧书，虽然他讲到了比较多的夫妻间的关系，也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雅歌有一句话，雅歌第八章，第八章的第六节，很多人引用雅歌书第八章第六节的前半段，但是也不要忘记有后半段。雅歌书最后一章第八章的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路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是我们最喜欢说的，爱情比死还要坚强，其实死都不能够把我们分开。后面一句话，记恨却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就是说爱情比死还坚强，可是反过来说，嫉妒，爱情方面的记恨像阴间一样的残忍，是火焰的电光，好像耶和华的烈焰。意思说，那个如果你的感情上处理不当，造成别人的嫉妒，那就是箴言所说的，你跟淫妇来往，引起她的丈夫的记恨，这么就用这个字，记恨，如阴间的残忍，她的报复是无法估算的，所以会要你的命。十多年前在加州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中国人，其中一个男的是牙医，他跟另外一个有夫之妇发生淫乱关系，长话短说，最后这个女的丈夫到了这个牙医诊所，白天在上班，这个牙医正在帮人拔牙补牙，反正就做事情，那个女人的丈夫到牙医诊所去，随身带着一把小斧头，当场就把那个牙医给劈了，就正在他这里劈掉了。那劈了他以后呢，这个男人他也没逃，他就坐在候诊室等警察来。哦，在加州华人的社区非常轰动的大新闻。但是你要知道，你惹动一个人的记恨的时候，他这边就说他有的时候会整个人是无法控制的，他会做出来的行为绝对不是用理性可以判断的。所以圣经上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你跟淫妇来往，你是无知，你要上吊性命，因为所造成的记恨是比阴间都还要残忍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消灭的，可以把它电，如果打雷那种电打下来的话，你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洗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洗掉。所以他用非常强烈的字眼来警告，不要玩火自焚。虽然我们自己可能说，我大概不会吧，我周围朋友大概很少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你不要说永远不会发生，你也不要即使有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机会，你都要说这个都是要避免。所以因此 圣经上有这么多的篇幅来形容对淫妇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他现在是用淫妇来说的，其实无论对于男的这边对女的这边都是同样的警告，就是说在婚姻关系上你做这种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话，你等于是玩火自焚，千万不要。就圣经上用非常强烈的字眼，严厉的警告，非常多的篇幅来警告，表示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做聪明人，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中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无论在处理财务的事情上，无论在工作的当中，无论在与人的相交上，甚至在婚姻关系上，都求你让我们从你那里得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长存在我们的心中，挂在我们的颈上，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